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平安，我是林丽文，在此诚恳地邀请您一起来研究神的话语。这是一个透过研究创世纪来灵修的节目。过去我们已经研究了创世纪前面九章的圣经，我们看到了挪亚给三个儿子的祝福和咒诅，也谈过了背后的起因。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为什么日后以色列人要征讨迦南地。我们发现挪亚的祝福与咒诅的预言当中，其中的主轴就是对迦南的咒诅。神透过挪亚宣告迦南人被命定永久为奴，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放纵堕落，而闪因为具备认识耶和华的美德而获得属灵的祝福，雅弗因为与闪同心也获得神的祝福。由于创世纪很快就要进入亚伯拉罕的生平，很快要提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产生，所以我们要特别把事件场景布局好，为了说明以色列民承受祖先的应许，对迦南人的咒诅就必须交代清楚。迦南人的邪恶行为说明了他们受咒诅的原因。以色列人征讨迦南地不是凶残不仁，而是彰显神的公义。神容忍等候长远的时间，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才审判迦南人。神透过挪亚咒诅迦南，然而经过了长时间的过程才让咒诅应验，而其中敬畏神的人例如拉合却蒙神眷顾。我们从这些的事件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神祝福义人，也咒诅道德放纵的人。从历史的记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迦南人这么样的沉沦，我们只知道以色列民未能完全征服迦南人，许多城市被征服，迦南人有时候被奴役，但是以色列民未能完全达成任务。那么这些的迦南人一直存活到沦为迦太基的殖民百姓，最后他们被罗马人在西元146年所灭。挪亚对三个儿子的祝福和咒诅主要说明了迦南人的本质和来源，也指出什么是可憎的事物，解释了征服夺取迦南是合乎公义的圣战，因为以色列人承受了祝福，而迦南受到咒诅。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第十章。这是一连串的名单，都是源自挪亚的后裔闪、含、雅弗所繁衍的。挪亚家族的历史包括了各宗族的名单，也就是第十章，还有巴别塔事件记载在第十一章。从先后次序而言，巴别塔事件在先，以致人的口音变乱，分散在全地，才有世界宗族人种的发展。所以应该是第十一章在先，第十章在后，但是圣经却先安排了第十章，再安排第十一章，把第十章放在第十一章之前。 那是因为巴别塔事件表明了列国受神的审判而陷入混乱和分散当中，而第十章的名单则表明这些分散的各民族其实出自同一位祖先。第十章这份名单当中，对照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亚弗人往西迁移，韩的后裔移向南方的西南，闪的后裔则移向南方的东南。名单当中有70个国，14个来自亚弗，30个来自韩，26个来自闪。有些名字呢是个人的名字，比如说亚弗和宁禄，有些呢是地名，比如说西顿、士巴，还有呢是民族的名称，比如说路低和加培托。那么这个名单当中呢还有生，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这个生还有子孙这样的字眼。那么生子孙可以是指政治、地理、社会或者是语言方面的关系。由于早期的通婚，有的人可能属于好几个家族，除了受咒诅的迦南人以外，所有家族都借着他们的兄弟亚伯拉罕蒙福。耶布斯在第十六节将成为神的圣山，耶路撒冷、锡安则是神对宁禄之巴别的回应，那是第十节。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写明神要人遍满全地的应许。在第九章第一节，神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对挪亚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们看到第十章就是神要人遍满全地的应许，我们看到各族各民分散在全地居住。同时呢，我们看到第十章这一章也显示了人类似乎没有什么盼望，他们只是毫无希望的分散在全地，与神隔绝。在第十章的神学论点当中，跟第九章和第十一章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第九章的祝福和咒诅就说明了第十章各民各族的发展，而第十一章巴别塔事件也解释了这些分散的各民各族各国是从何而来的。当然最终我们要强调的是，所有国家都是从挪亚一个人而来的。第十章的家谱名单所要我们关心的不是一连串的名字，而是追溯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发展，他们后来变成怎么样。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我们除了可以理解今天各民族的发展情况以外，更可以从它背后的属灵教训来学习功课。
一句诚恳的分享，一生宝贵的学习，清泉甘露与你同奔天路，共享主恩。
让我们接下来看看《创世纪》第十章的用字。我们来看人名这方面，在名单当中除了宗族第32节那里，除了宗族呢也出现了很多个人，其中在法勒的时候人就分地而居，法勒就是个人的名字。另外在闪的家谱当中所记录的都是个人的名字，那是在创世纪的第11章了。在第十章的八到二十二节，那是宁禄，也是个人的名字。此外呢，种族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当中，指明种族、宗族都从挪亚一家而来，其中包括了基提、多丹、麦西、路低人、亚米拿人、 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培托人，这些都是复数的名词哦，所代表的是种族，而不是实际的儿子。有一些的名字的拼法呢，还带着外邦人的结尾，例如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西瓦底人、西玛利人和哈马人。那么这是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出现的。那么这些的城市啊，和外邦的名字的结尾都是描绘在这些地区的种族。名单上呢，有的名字是很肯定那是地名了，比如说巴比伦、以利、亚甲、贾尼、士拿、亚述、尼尼威、利和伯、加拉、利仙，这些出现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其他的地名呢，还包括了西顿，在第十五节出现，马各就是第二节，还有他施、以利沙、哥灭、米舍、哈菲拉、士巴。那么这个呢，出现在第二节、第四节、28到29节。这些名字都不是虚构的，一般都可以考究，可见这份名单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十章的用字吧。我们从用字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呢，部分名单以某某人的儿子这个字眼出现，有的呢则以某某人生某某人的方式呈现。我们先看儿子吧， Ben 这个字的用法。儿子 Ben 在希伯来文里头代表家庭和遗传，从父亲或祖先来的关系。这个字在圣经出现将近5000次，最常描述就是字面上的儿子啦、孙子啦，或者是子孙的意思。不过在创世纪第十章也用在地理名词，比如第四节，以利沙和他施是亚完的儿子，这个是地理名词，相当于历代至上的2章51节说到撒玛被称为伯利恒的父亲。在古代世界，经常是用家庭关系的用语来表示政治性和公民性的关系，包括父亲就代表了比较强的国家，儿子呢就代表了从属族群，兄弟代表了联邦，女儿代表外围。还有 Ben 这个字也比喻一种隶属的关系，比如说亚哈对亚述王提格拉皮拉瑟，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实际上不是真正肉身那个儿子，但是呢他表示他是一个隶属的关系。团体成员呢也常常用父亲的性质作为一种的认同，那么这些的用法就表明和源头有某种的关联，有它的来历，有隶属或者是从属的关系了。儿子 Ben 广义来说是指儿子得自祖先的特质或者是本质，或者说儿子依附或者从属于祖先。所以这个儿子这个字啊，用于祖先所建造的城市或由祖先开始的族群。我们再来认识亚拉生育这个字，生育或者说带出这个字。那这个字也有比喻的用法，比如城市和国家被生出来。创世纪第十章显示埃及一个国家啦，生了路低人，那路低人是一个种族，第十三节。迦南这是一个地名，生了西顿，西顿是一个城市，那是第十五节。这些呢就在希伯来文里头就出现了， 我们就看到他的墓地是显示父亲实际上是种族或城市的祖先或者是创始者，并且生育而得的儿子是从属的，是国家的，是政治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创世纪第十章这份名单提供了世界各国发展的写照，描绘世界历史在萌芽的时候各民族的迁徙和发展的阶段。用 Ben 儿子和亚拉这个生这个字追溯种族之间的关系，一直到远古的祖先，并且显示神在其中的作为。值得留意的是，这份名单也在辨识住在迦南地的居民，记载了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从亚法撒到希伯的后裔。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先祖。那么这份名单交代了以色列人是希伯的后裔，同时这份名单也交代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有最亲近的关系。好，关于创世纪第十章各个名字跟所分散的地区，我们下一集节目要详细的分析了，让我们留意节目的播出。我是丽文，再会。